好，我们读到了耶利米亚第四到第六章，其实内容很简单嘛，你能听得出来，就是先知不断的预告这个危险啊，已经在眼前啊。那么危险就是来自于北方，那当然是先有亚述和有巴比伦帝国嘛。那这个东西其实不必是先知，我们常常说不必太聪明，都如果有眼睛看都看得到啊。一个非常简单的提醒，比如说在第四章的，他这边就提到了嘛，在第四章十五节，因为由丹就传来了讯息，厄弗拉因的山啊，听到了凶信嘛，因为这个丹跟厄弗拉因都是在北边啊，就是已经大概可以说，就以前的以色列国都已经亡了嘛，他们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看见北国的命运，就已经知道这个危险会慢慢的往南边走，都知道，不需要什么太聪明，就看大家都懂得了这样子。然后呢，他们还最终的这个根本的反省还是这个宗教信仰性，为什么这么样的悲惨，是因为老百姓远离了先祖啊，这是根本的罪嘛，不悔改的话，那么用任何方法都没有用的。然后就一直预告快点回来，快点悔改，然后呢他们就是死不悔改，因为好几次谈到天主呢，就是叫他们悔改。那么譬如说这一个在第六章啊，十六节说，上主说，你们应该站在交叉路口啊，探问旧路，哪一条好路就走在上面啊，心灵就必获享安宁。这个探问旧路当然是过去指明人民走的路，就是上主的道嘛，一个走。可是他们说，我们偏不走，偏不走。然后天主说，我给你们派了哨兵，你注意这个号声啊，他们说偏不听。啊，就是讲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心灵的顽梗，这边出现了好几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啊，其实所谓的先知话啊，并不必是在一个非常神妙的什么，你说在一个神事啊，在一个梦境啊里面，天主突然间敲了脑袋让他这样讲话，不是的，就这个有正直良心的人都看得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传统就已经说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普遍的先知职嘛，对不对？先知是代天主讲话的意思，所以我们都知道天主的心意，把它讲出来就好。而且这个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在他自己生命的时空里面要替天主说话。那在耶利米亚的情境当然是当时他们面临的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入侵嘛，那他们叫他们说，他们这个是因为他们老百姓都不肯悔改的，悔改的原因。然后包含怎么样，这些权势者呢，只为自己的好处，啊，或者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去崇拜外邦的神，不肯真正的皈依啊。比如你看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哈，就是他说了，上主前面说了嘛，请大家怎么样，要回头，要悔改，要皈依上主。可是他说，他们却否认上主，他不存在。我说灾祸呢绝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人那这个话当然是上主借先知的话，老百姓是否认上主，那否认先知就不肯接受，啊，那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权势们呢，他们怎么样呢？看在第五章的二十八节哈，他们怎么样？肥胖红润，呵呵，很美啊，作奸犯科，不为孤儿辩护，只求自己享受，不关怀穷人的权利。他说，像这样的事，我天主怎能不惩罚？就这外邦人里面，是天主要惩罚以色列子民的工具。你看往上看一点就知道了，这个第十五节哈，那以色列在你看，我从远方给你引来一个民族啊，这个上主的断语，什么民族呢？无敌的民族，古老的民族，你们不懂他们的言语，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那这个无敌当然是很强大的意思嘛，哈，啊，所以你们听不懂。其实是这个，如果你要看按照圣经的描写的话，那巴比伦其实是加色丁地带了，这是亚伯兰最远古的祖先本来从那边来的，但是因为这么多几百年以后呢，他们已经不明白他们的语言，对不对？然后这个民族怎么样？第十七节，这民族要吃掉你们的收获跟食粮，儿子跟女儿，羊群跟牛群，葡萄跟无花果，以武力蹂躏你们的坚城。那怎么样？他说这是天主要打他，派他们来的。但是怎么样，他在那些时日中，他第十九第十十九十八节结尾啊，在那些时日里呢，我也不对你们加以彻底的毁灭，还留下一些遗民 来做的。所以你看，其实这段话其实很简单。那最后你说为什么这么惨烈呢？因为第五章一开始说了嘛，他说，请你们巡行耶路撒冷街道，观察注意，在他的广场上搜寻，如果找到一个人履行正义，天主我就宽恕你们。你看，天主比这个当年的亚巴郎的这个求的大方多了，对不对？亚巴郎求我要十个嘛，一个就好了。这边我们也知道，在圣咏说嘛，哈，这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呢，你看第二节哈，虽然他们起誓说上主有，他们好像认为先主在，那其实他们的是虚誓。我常常跟一些教友们来往，也知道这他们就很深信天主跟他们同在。我不能否认啊，对不对？但你看这句话嘛，讲这个没有用的了。如果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真心的悔改。真正的这个光是这样的谈，这边谈的好多，就是谈这个整个的宗教的敬礼啊，有很多只是虚假的，所以怎么样，天主不接受的。但是第六章的二十节，他说嘛哈，你们的全燔祭不受悦纳。你们的牺牲不会让我满意的，啊？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祭献跟牺牲不是真心的嘛。这个不是只有祭献跟牺牲，必须在生命里面有先表达嘛，这是生活里面表达，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星期天的弥撒里面一起集合啊，拿献上我们生命的献礼嘛。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星期过得实在不够好啊，不堪当，所以一开始嘛，先忏悔。一下子忏悔礼，这个其实礼仪跟生命是联合在一起，很清楚的了。那这边是怎么样？从北方来的，就当然是指巴比伦嘛。所以说，先知话不必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隐秘的启示。其实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有趣的是，这个先知的话怎么去定断呢？那很难说。那些既得利益者就否定嘛，就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活在他们的这个幸福快乐当中，对不对？这边所说的面色红润嘛，红润饱满，对不对？我直接就可以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里。我们认为台湾的政治是蛮有趣的，对不 对, 对？一个说要选择什么民主还是独裁，一个是说和平还是战争，都是一种先知化了。从他们自己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是。那我们老百姓怎么看？我们怎么看，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就是我们也看这些在政治上面这些一直领导者，他们是真正的忧民之忧，还是苦民之苦，还是怎么样？他们自己怎么样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这很有趣了。你这看东西，我当然不能够做什么严格的批，因为我们也很难去的确厘清这个客观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真的是很惊讶，对不对？一到选举以后，就各种红利都放出来了，对不对？那在选举之前呢，好像红利都在那个政治人物的手里面，奇怪啊，我觉得奇怪。那我们怎么办啊？当然我就是一个简单的连结。那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是最大的差别是以前的这个民族，在圣经里面那个民族，每一个人至少他嘴巴都相信神。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就很难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去思考的呢。那我能不能够真正去看呢？我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能不能够成为这个天主的代言人嘛？那这个发言真的是我们读这三章，或前加加上前面三章，我们读六章，对不对？你可以看见啊，它不必是天主怎么样，就是硬塞的一个隐秘的启示。其实天主的启示就在这个世上，我们打开眼啊，打开耳。我们就看见跟听见，这本来也是的。我们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圣经，圣咏说，圣咏你只要打开眼睛就看见天主的存在，就到世上的万物都给我们指出有神。但是我的生命是不是要符合这个呢？我们大概都练这样的话，练这样的圣咏，练这样的祈祷词，我们都相信，我们赞美天主，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赞美天主？这是我们要问的，这也正是这个耶利米亚他的批判。这个批判就是超越时空了，在我们今天还是也一样有用嘛？对我们还是有用的。我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生活的各种困顿当中啊，我们大概也听这个先知的呼吁，应该开始练习悔改了，那不然也会怎么样来的怎么 难以阻挡的浩劫，对不对？可能不必是来自北方，对不对？我们是来自西方跟东方，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小心，我们在小心，至少我们最终是相信这个天主。那有一个小地方，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我觉得这个标题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啊。在第四章那个在十九节上，他说以民哀痛欲绝，好像是以色列子民很悲伤，对不对？但读内容不是啊，内容是我的肺腑，我的肺腑，我痛苦欲绝，我心已破碎，我心焦躁不宁，我不能缄默，因为我亲自听到了脚声、开战的喧嚷，我就听见了战争的声音了哈。真是毁灭加毁灭，全地都已经破坏，我的帐篷突然倒塌，我的帐幔忽然毁坏，我瞻望敌骑，闻听脚声，要到几时呢？这是因为我的人民愚昧，竟然不认识我。这个我应该是天主吧，对不对？或者是先知代天主讲话。我觉得我会把那标题我改成上主哀痛，或者先知哀痛啊。我的民族愚昧，竟然不认识我，是那些无知的人民，没有明悟，只知作恶，不知行善啊。我想这是个小例子，说这个以前的标题他们当然是出于善意要写，但是注意到当时人的意见嘛，就是不见得是完全都合宜了哈。至少我今天读觉得，哎，这个好像怪怪的啊。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大家练习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去评断我们自己啊，那对经文的本身的理解啊，是不是能够是说稍微懂不懂？就稍微注意看一下，那么可以懂。当然，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就没这个标题，那可能反而会容易一点点啊。那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纸本的这个标题，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好，我们明天要继续下面的三章了，从第七章我们明天开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那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